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这几次我们都分享路德记，我们看到波阿斯爱上的路德，他可以成为路德的代赎的至亲代赎，他自己不能够主动，拿俄米就教路德怎样采取行动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程序，我们要了解这个程序，必须要先认识到当时的薄麦场，就大麦场，神为以色列百姓的供应是很奇妙的。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以农业为生，许多律法都是从农业的角度延伸出来的规矩。摩西律法不单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，也是维护了关于土地的权益，因此薄麦场都建在山顶上，好让山上的风可以吹走麦麸，而酒榨的地方却好是相反，是建立在山脚下，因为把葡萄运到山下比拖到山上省力多了。路德因为他是生在士师的时代，很显然的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归向神了。拿俄米还在摩亚的时候，他听说饥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没有饥荒的，所以他就回到伯利恒。以色列这个时候是处在一个太平的时期，所以那个薄麦场，打麦子的场是在山顶上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薄麦场是怎么样子的。那么这个薄麦场是有在山上，是用那些粘土形成的一个很坚硬的一个平台。通常这个薄麦场的四围都是有石块围起来的，在谷子收割之后，他们就把谷子送到薄麦场，当黄昏的时候就会刮起一阵山风，直到日落，甚至有时山风会吹到半夜，只要有风，他们就会利用这个风不停地在打鼓，成捆的谷子就会散落在薄麦场上。那么也用牛犊来拖着摘谷的锹啊，摘谷锹，牛拖着这个摘谷锹不停地碾过这些禾捆，然后再用碾架啊，另外一种机器把谷就抛到空中去，转到空中去，山风就会把糠坯吹走了，好的谷子就会落在薄麦场上。那个时候只要有风来了，他们会留在薄麦场上，一直等到风停了，他们就会开始庆祝丰收了。有时候他们会在半夜做庆祝，每年在这个季节里面，家家户户都睡在薄麦场上，表示这个禾场会聚集的许许多多的人。他们的庆功宴结束之后，男人就会睡在谷物的四周，因为薄麦场是圆形的，他们的头会朝着谷物，脚是向外伸出来，是为了看守这些麦谷，防止盗贼侵入。这个时候他们是庆祝丰收，也向神感恩的一个节期。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好几个节期，像初熟节、五旬节，都和这个薄麦场有密切的关系。在那个时候他们会唱诗歌颂赞神，为丰收向神献上感恩。那么之前我们认识到关于这种寡妇的代赎的至亲的律法啊，上次我们提到关于寡妇代赎的至亲亲属的一些规定，也要把薄麦场的景象啊，我们也放在脑海里面，我们要记得啊，我们现在脑筋里面要有那个关于寡妇代赎至亲这个律法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薄麦场那个景象在我们脑袋里面、脑海里面记得。好，现在我们看路德记第三章一节，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使你享福吗？”好，这是三章一节说的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使你享福吗？”在这整个收割的季节里面，每天黄昏， 拿俄米就看到路德和波阿斯回到伯利恒，大约有六个礼拜，现在大麦小麦都已经收成了。拿俄米注意到路德很谦和，他没有对波阿斯有任何表示，他也发现波阿斯对路德有爱的表现，有爱意。于是拿俄米就问路德，是不是该为他找个安身之所。这个安身之所就是意思说要找个人出嫁，嫁给一个人。那么拿俄米就会问他啊，我是不是该给你说门亲事呢？在路德记第一章，拿俄米曾经鼓励两个媳妇留在摩亚地找个新的夫家啊，去嫁人，找个新夫家。如今拿俄米在为路德找个家。接着我们看第二节，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。那么罗阿米说，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戚，你可以要他来娶你。路德，你一定要指定他作为你的代赎至亲，代赎的至亲。我要你今天晚上去到播麦场，让他知道你的心意。接着我们看第三节，第三节，你要沐浴膏抹，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，你等他吃喝完了啊。这是他这个婆婆对他说的话。他说，你要沐浴磨膏，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，等他吃喝完了。所以他就教路德要等庆功宴结束之后再去播麦场。拿俄米说，路德，波阿斯能不能成为你的代赎至亲，那全看你的。因为路德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没有行动，所以拿俄米就要教他该怎么做。他要路德做四件事情，这四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好像一幅图画，就像属灵方面来看，就像一个罪人，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那么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第一步该做什么呢？当然要洁净你自己。如果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必须要洁净自己。就像新约提多书三章五节，新约提多书三章五节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教导尼哥底母这个真理。也许听众朋友，有的人以为你自己很良善，认为自己很敬虔，但是耶稣教导尼哥底母说，他必须要借着圣灵的洗礼，重生的洗礼。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，主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说，你必须要重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想得救，蒙恩得救，你要上天堂，你必须要重生，你必须要经历圣灵来的重生。有人问一个有名的传道者，卫理公会的约翰卫斯理，为什么他常喜欢传讲有关于你必须重生，人必须要重生这个信息。因为卫斯理他最喜欢这段经文，你必须要重生。他说原因就是很重要，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要重生，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他里面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才能够回到天堂，才能够得救。如果一个没有重生的人，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更新，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。所以拿俄米对路德说，你在田里工作的太辛苦了，好好洗干净吧。那么这是要路德他的媳妇做的第一件事情。接着拿俄米要路德做第二件事情，就是膏抹自己，膏抹自己。路德他守寡以来一定穿着这些守寡的衣服，丧服，没有什么打扮。这个时候拿俄米就发现已经有人看得上路德，他就叫拿俄米拿出香膏，好好的把自己涂抹一番。这也是反映出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一个经历。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可能还是一个婴孩，小婴儿，可是我慢慢成长了，慢慢的认识了真理的，渐渐的长大成人了。那么圣经对基督徒很重要，说要说到基督徒的膏抹，就是也是要表示说我们要接受教导，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膏抹。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样说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这个再念一遍，约翰一书二章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说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感谢神，只有圣灵能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。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要接受圣灵的教导，就是圣灵的膏抹啊，接受教导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，这个说得很好，这个经文很重要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十节，九的九节十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。感谢神啊，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，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是的，只有神借着他的灵，圣灵向我们显明的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认识、认定、确认，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就接受了圣灵的膏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又像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这样说，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是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。这句经文太好了，这里说到啊，我再念一遍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是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当然这个意思，这节经文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去学习的，也不需要听教师传道人教导我们。许多敬虔的前辈他们也受到圣灵的教导，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属灵的经历教训，使我们受到很多益处。神也为教会赐下教师来教导我们。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领受圣灵来做你的导师，那么这些敬虔的前辈、这些老师虽然是来帮助你，但是还是不能够启发你。所以路德第二步他所做的做什么呢？就要先洁净自己，然后来抹上香膏膏抹。第三步是什么呢？要路德换上衣服。拿奥米对路德说，换件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吧。这是基督徒的第三步，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。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，接受了他做我们的生命的救主，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他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。耶稣基督不但除去我们的罪，更新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就是使我们也成为义成为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这样说，就是神的义，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保罗说基督的义，他的义就是像什么？就像一件衣服外袍，一件外袍衣服外袍遮盖在我们身上，使神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。基督的义又成为我们的义，所以我们身上有基督的义，成为了我们的义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以完全。这个就是以弗所书，新约以弗所书一章六节所说的，在爱之里所赐给我们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公义的外袍。当一个罪人，当你我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他就为我们穿上了公义的义袍，公义的外袍。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只能仰望耶稣基督。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也说得很清楚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叫我们称义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，好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也是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啊，这是就是换上新衣服，穿上义袍啊，这是啊，可以讲路德他要穿上义袍。接着拿奥米叫路德下到禾场去，那么这有属灵的意义。怎么叫做下到禾场去呢？让波阿斯这个人知道，他要波阿斯成为他自己的代赎的至亲。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路德记三章第四节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当所当做的事。这是很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也有属灵的教训，我们每一个罪人都要走这一步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很多人虽然参加聚会，但是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真正把耶稣接受到心里面，他们没有下到禾场去，他们应该，他没有下到禾场，他没有祈求，意思是说没有祈求耶稣基督做他们代赎的至亲。那圣经所说的这个信啊，信心，信是信靠的意思，就是听从信服耶稣基督的意思。那么就我们必须要有活泼的信心，不是说这个信心只是在旁观看热闹啊，点点头，这个叫做信心。活泼的信心就是要祈求耶稣基督做他代赎的至亲啊，代赎的至亲。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。根据摩西的律法，路德不仅仅有他有这个资格，而且他有权利要求波阿斯作为他的代赎的至亲，他也必须要这样做。很显然的，波阿斯也愿意成为路德的至亲，代赎至亲。路德他就顺从他婆婆，婆婆对他的教导是正确的，路德应当去要求波阿斯，但是路德还没有这样做。很多人会说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降世，也许今天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降世这个事实，可是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，他没有叫耶稣在他们生命里面来改变他们的生命。那么这个就是下到禾场的意思啊，这个属灵的意思叫路德下到禾场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下到禾场里面真诚的啊，来求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来引导你的生命，也求他救你脱离啊罪恶，成为一个清洁的人。当你我全然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，我们会出黑暗进入光明，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经历。那现在我们看四到六节，路德记三章四到六节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他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。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。路德就下到场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这里不需要质疑，哎，拿阿米要路德为什么叫他做这件事情。首先路德他当然，他的婆婆叫路德不会做那些不合体统的事情。有人批评这段经文，因为他不了解当时的破麦场那个状况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律法，按照啊圣经的律法，这是旧约律法，路德必须要要求波阿斯作为他代赎的至亲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这个播麦场是一个公开的场所，所有收割的人跟他们家人都在那里。拿阿米的意思是说，等到他们打完麦子用过晚饭，结束感恩的礼拜以后，波阿斯就会休息，他的头会朝着麦子，脚是朝着外躺下，这个时候你要过去把脚抵着他的脚，用他的外衣将你的将你们的脚把它遮住，他就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那么这一切所做的都是在公开场合做的，没有所谓的不道德的行为啊。接着我们看七八两节，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，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夜半，那人忽然惊醒，不料 啊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个女子躺在他脚下。在半夜波阿斯醒了，不料有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。我们看第九节，他就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”那我认为这个场面很动人的。路德对波阿斯说：“请你成为我代赎的至亲。”路德的话就改变了波阿斯的想法。我们看第十节，波阿斯说：“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”这件事情对波阿斯一点都不为难啊，他非常乐意按照摩西律法，路德就可以招聚城里面的长老，直截了当的告诉波阿斯：“我要你做我代赎的至亲。”这样就让事情成为一个法律案件。但是拿尔米啊，她的婆婆叫她用这种方法。拿尔米说：“在律法上，波阿斯可以成为你的代赎至亲，他也会愿意。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是诚心的，请他作为你代赎的至亲。”于是路德就用这个很谦逊的、很安静的方式，请波阿斯成为赎回自己的至亲。波阿斯立刻就请路德嫁给他。那么路德已经要求他成为代赎的至亲了，那么他要马上采取行动的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再看十一节，三章路德记三章十一节：“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”路德的确有好名声，原来摩亚人在伯利恒会受到排挤的，因为摩西律法将摩亚人排斥在外，他知道摩亚人和亚门人不能够进到耶和华的会中，但他在伯利恒已经得到好的名声。波阿斯就接着说，我们看十二节：“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。”哦，现在除了这件事情，原来波阿斯他自己早已经调查过，他知道这件事情，只要路德开口，波阿斯立刻会采取行动。另外这位至亲可能比波阿斯更富有，波阿斯说：“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，他有优先权，我要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。”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路德记三章第十三节，十三节：“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”当然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啊，这位至亲，另外一位至亲如果要赎路德，那波阿斯按照律法上规定哦，他就啊要等候，他就不能够强在先，但是他已经有好的预备，他希望能够打消这位至亲作为路德代赎的这个念头，因为波阿斯是很爱路德。那么这个人要为路德赎回产业，因为路德应该继承她丈夫的产业，那么这位代赎的至亲必须要为路德赎回原先属于他的产业，那么他有第一个顺位，第一顺位的优先权。那么波阿斯这个时候他就要路德留在禾场上留宿，他不让路德在半夜就回伯利恒，因为那是很不安全的。我们看到波阿斯他很体贴，他在保护路德要安全的问题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对今天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个人的特别的领受？那么我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个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，把它化为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主耶稣上帝的儿子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，让我们的生命 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感谢神啊！今天透过旧约的路德记，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啊，神奇妙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不但我们得救了、蒙恩了，也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成为荣神义人，有好的见证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